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崇尚个人品味和个人选择的世界，在我们面前所呈现出来的多样性令人感到惊叹。我们教会有一个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最近回家休假，他说回来以后什么都不适应了，去超市买东西都非常困难，因为选择太多了，就像麦片甚至薯片这样简单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不知道该买哪一种。有一位来自前苏联的作家发表了一则很有趣的评论，他说，我第一次去美国超市的时候，没想到这里食品的种类如此丰富多样。在我第一次购物的时候，我看到了奶粉，只要加点水就变成了牛奶，太棒了。然后我看到了鸡蛋粉，只要加点水就可以得到鸡蛋。然后我又看到了婴儿爽身粉。我想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家。问题是，现在这种多样化的理念和个人选择已经影响到了属灵方面的事物。根据一项调查发现，85%的家庭至少拥有一本圣经，他们当中有一半人相信圣经、可兰经和摩门经都是基于相同的基本真理，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人们以为可以在属灵的事物方面随意挑选，而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耶稣是不是只是一个先知，或者一个道德崇高的人，还是说他真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这都无关紧要。他只不过是摆在早餐货架上的另一种不同的麦片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说法会出现在历史上的耶稣这部纪录片当中。主持人说，重要的不是耶稣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他曾经是什么。一个庞大的世界范围的宗教，有超过20亿人在追随着对他的记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弟兄姊妹们，如果20亿人在追随一个充满妄想的木匠的记忆，他声称自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那么这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会是一个莫大的悲剧。关于耶稣基督的本性、他的品格和身份的问题，犹太人的最高法院曾经命令耶稣说，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吗？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同样重要，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关键，因为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是永恒的。如果耶稣对自己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他对天堂的说法也是对的，他关于地狱的说法同样也是正确的。他说只有通过他才能到天父那里去，那么这话也就是事实了。在一个喜欢选择而不喜欢绝对真理的社会里，耶稣所说的话具有永恒的重要意义。美国人希望各种信仰都能得到同等的认可，但这并不是只有美国人才有这种想法。事实上， 当一位名叫约翰的老使徒坐下来写信的时候，印度教甚至佛教已经渗透进了地中海沿岸地区，诺斯替教已经开始从第一世纪教会的内部挖走了一些信徒。诺斯替主义认为耶稣不是道成肉身的神，神是绝不会有血有肉的。后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威胁，一种新的选择，被称为幻影论，就是相信耶稣是一个人，基督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但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离开了耶稣，也就是说，基督是一个幽灵，从未真正成为耶稣的一部分。这些可选的观点认为，耶稣只是一个人，他肯定不能为任何人提供救赎或者是永生，他的身体肯定不会复活，说白了就是他肯定不是神。到了这个时候，真的特别需要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这个人最好是历史上那个耶稣的目击者。到了今天，在这个崇尚在属灵方面有多样化的选择和个人品味的时代，耶稣基督的福音特别需要予以澄清。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位耶稣基督的目击证人所写的三封信。他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名叫约翰。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都是犹太人，他们长大后继承了父亲西庇太的打鱼生意。他们的母亲是萨罗米，实际上是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妹妹，这就使得约翰和雅各成为耶稣的表兄弟。他们将是第一批被耶稣呼召来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约翰可能是使徒当中最年轻的那一位，也是使徒当中唯一一个活到晚年的，其他的使徒都早早的殉道了。早些时候他写了一部关于耶稣的福音书，也就是约翰福音。40年来他一直保持沉默，默默无闻，但在他的晚年他写了这三封信，也就是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后来他被流放到拔摩岛，在那里他写下了启示录。在流放结束之后，约翰回到了在以弗所的家中继续服侍主，度过了他余下的最后几年。新约圣经中如果没有了使徒约翰所写的内容，大家能想象一下会是什么结果吗？他写了一部福音书、三封书信和一个预言书。约翰福音展示了耶稣的生平，约翰的书信宣告了耶稣的神性，而约翰所写的启示录预言了耶稣基督将来的荣耀。有一位作者说，约翰福音带你回到昨天，约翰的书信帮助你面对今天，而约翰的启示录揭示了你的明天。在启示录中，神曾经带着约翰到天堂转了一圈，在福音书中，他又与耶稣在地上同行，看到了耶稣的死，看到了他的复活。所以要说到有谁能见证耶稣基督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实，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这个名叫约翰的老人。事实上，这个早些年前被耶稣称为雷子的人，在他写的书信当中，一开始连个自我介绍都没有，他就直接开始为耶稣的身份进行辩护，因为这永远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大家会注意到，约翰对耶稣的辩护建立在他一再重复的一个宣告，就是 他是一个目击证人。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一定会看到的。首先，我们来看看来自目击证人的三个证据。他一开始就给出了目击证人的三个证据。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论到从起初，我们先停一下。你可以在圣经的空白处，在起初那个地方写上耶稣出生的时候。约翰说的是耶稣在地上生命的开始，而不是他永恒的存在。那个存在，约翰会在下一节讲到。这里约翰指的是上帝之子，通过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道成肉身的这个重大事件。他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由于绕过了肉身的父亲，耶稣可以从玛利亚那里得到人性，但不是堕落的人性。由于是由圣灵感孕的，所以他就具有了神性。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既有人性又有神性。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说，神的一切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我们要像约翰一样来观察耶稣。在他的一生中，有时他非常像神，以至于你会认为他不可能是人。有时候他又像个人，你会觉得他不可能是神。但他既是神又是人。约翰说，你们要听我的，我是目击证人，让我来告诉你们我可以证明的三件事。第一，我们接着看第一节的后半部分，我们所听见。这里的我们是指约翰和其他的使徒，也就是说，我不是在重复其他人说的耶稣所说的话，我所说的都是我亲耳听到的，当时我就在现场。耶稣在山脚下教导的时候，我在那里。耶稣在会堂里教导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当差役们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约翰福音七章四十六节，我就在那里。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我也亲耳听到了。在克西马尼园中，有许多人拿着火把和刀要来捉拿耶稣。我听见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找谁？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我听见耶稣说，我是。我看见他们一听见耶稣说那个只有神才会说的我是，就都退后倒在了地上，约翰福音十八章六节。我听见耶稣站在船上对风和浪说，住了吧，不要作声，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九节。于是海上一下子就安静了。我听见他站在坟墓前喊着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当时我就在那儿，我亲耳听到了。我可以为耶稣基督的话做见证。所以作为耶稣目击证人的约翰给出的第一个证据，就是他亲耳听见了耶稣所说的话。第二，我们不仅听见了耶稣所说的话，第一节接着说，我们所看见，亲眼看过。也就是说，耶稣不是一个幻影，不是一个鬼魂，不是我们所臆想出来的。我们亲眼看见了这个神人。约翰在这个短语当中使用了两个不同的动词来表示看。翻译为看见的第一个动词，衍生出了英语当中的剧场这个词， 它指的是仔细观看，就像你认真观看舞台上的演员一样。约翰实际上是在说，耶稣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我们仔细地观看他扮演神人的角色。这个短语中翻译为看过的第二个动词更有意义。约翰说，我们亲眼看过，这个动词的意思是理解了所看到的事物。约翰用这个词来作为他个人见证的一部分，当神打开他的眼睛后，他所信的就变成了清晰而坚定的信仰。当有人告诉他和其他使徒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约翰和彼得就往花园里的坟墓跑去。约翰先到了，他进了坟墓，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这时的看见是我们常用的动词，表示随意看了一下。根据圣经的记录，彼得接着进了坟墓，也看见了包裹尸体的细麻布。但这个看见，约翰用了一个不同的动词，它表达了一种困惑的含义，要仔细查看。换句话说，彼得站在坟墓里，看着这些坟墓里的细麻布，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他们都看到了什么。细麻布很整齐地放在那儿，没有在坟墓里丢得到处都是。事实上，他们不是被盗墓贼扯下来的，他们仍然躺在那块石板上。确切地说，他们仍然折叠好躺在那儿。经过三天三夜之后，这些放在裹尸布里的香料就开始变硬。当门徒们进入坟墓的时候，他们都立刻被坟墓里的裹尸布惊呆了，因为裹尸布依然呈现出身体的形状，有轻微的凹陷，里面空空如也，就像毛毛虫从包裹它的那个茧里头挣脱出来然后飞走了，只留下了一个空空的茧一样。裹尸布并没有被打开，也没有被撕开，但包裹的尸体却从里面消失了。约翰在他的福音书当中写道，在那一刻他走进来仔细查看，然后他看到了。约翰用了看见的另一个动词，表示他看到并且相信了。这个动词表示看到并理解了所看到的东西。约翰把这些事搞清楚了，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正如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时，他的荣耀的身体可以穿过封闭的大门一样，耶稣在复活时也是这样从裹尸布中出来的。那不是一个灵，而是有真实的身体，还可以吃鱼。所以在坟墓里的那块石板上，裹尸布的形状就是尸体的形状，只不过里面没有了尸体。约翰看见了，他明白了，他相信了。这就是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中使用的动词，我们亲眼看过他，也就是说我们观察他，看着他，琢磨他，并且明白了他到底是谁。作为耶稣的目击证人，约翰给出的第一个证据是他亲耳听见了耶稣所说的话，第二个证据是他亲眼看见了耶稣，第三，约翰在第一节的结尾说，我们亲手摸过。约翰，你确定你看见过吗？何止看见过呢，我们还摸过他呢。事实上，为了强调这个特殊的证据，约翰改变了动词的时态， 来描述历史上的一个特定事件。很明显，门徒们因为害怕犹太领袖而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然后耶稣忽然穿过那个锁着的门进来，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复活的主站在他们中间，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如果我是神，我就会说，你们都躲在这里干什么？我会问，为什么你们都抛弃了我？但耶稣没有这样说，他反而说，愿你们平安。换句话说，就是一切都已被赦免和遗忘了。怎么会这样呢？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二十节当中，接下来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赦免和恩典。耶稣向他们展示了他的手和他的肋旁，他们会去触摸他的伤疤。耶稣选择保留这些伤疤作为他赎罪的永恒纪念。耶稣将是天堂里唯一身上带有伤疤的人。约翰说，我不仅看见了他，听见了他，而且在那一刻我还触摸到了他的手。约翰一下子回答了幻影论和诺斯替主义所提出的问题。耶稣不是鬼，不是幻象，不是蒸汽，不是脱离肉体的灵魂，也不是幽灵。耶稣是真实的，他有身体，是个荣耀的、有形的、复活的、永恒的身体。耶稣不是神的抽象，他是神在肉身的显现。目击证人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他在第一节结尾的时候写道，哦，他就是生命的道。字面意思就是，他是生命的话语。对希腊世界来说，这个话语 Logos 指的是意义、理由和目的。约翰说，神的儿子是生命的道，他是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他是对生命的解释。如果你抛弃了他，如果你弃绝了他、忽略了他、拒绝了他，那么你就拒绝了生命的意义、目的和解释。卡尔萨根是出书最多、最能言善辩的进化论者之一，但他是一个去世后才会发现造物主真相的人。在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后，接受了叶线栏目泰德·坎佩尔的采访。坎佩尔问他，萨根博士，你有什么智慧的珍珠想分享给大家吗？萨根回答说，我们生活在一大块岩石和金属之上，它围绕着一颗平凡的恒星在运转，而这颗恒星只不过是银河系4000亿颗恒星当中的一颗而已。真的值得人深思。他的这句话，我可不认为是所谓的智慧的珍珠。为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而成功的进行了辩护的律师克拉伦斯·达罗，对人的生命做出了一个悲剧性的总结。他说，人的生命就像海里的一艘船，在海浪和大风中起伏不定，它没有要靠岸的港口，没有船舵，没有罗盘，没有驾驶员，只是在海上漂浮一段时间，然后就消失在海浪中。史蒂芬·霍金写道，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和宇宙为什么存在的答案，那将是人类理性的终极胜利。 卡尔萨根说，我们的星球是茫茫黑暗的宇宙中孤独的一粒灰尘，在这无边无际的浩瀚中，我们陷于迷茫中，没有迹象表明会有从其他地方而来的帮助来拯救我们。嘿，卡尔萨根，你没有听到过约翰所说的话吗？生命之道已经来了，从神而来的答案已经给了我们。就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9:10所说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耶稣的目击证人约翰给我们的三个证据。第一，他亲耳听见了耶稣所说的话。第二，他亲眼看见了耶稣。不仅如此，第三，他还亲手触摸过他。其次，我们来看看这位目击证人的两个声明。关于这个生命之道，约翰在第二节写下了两个声明。第一，约翰说，这生命，也就是耶稣，已经显现出来。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有一位作者说，约翰福音带你回到昨天，约翰的书信帮助你面对今天，而约翰的启示录揭示了你的明天。在启示录中，神曾经带着约翰到天堂转了一圈，在福音书中，他又与耶稣在地上同行，看到了耶稣的死，看到了他的复活。所以要说到有谁能见证耶稣基督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实，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这个名叫约翰的老人。 事实上，这个早些年前被耶稣称为雷子的人，在他写的书信当中，一开始连个自我介绍都没有，他就直接开始为耶稣的身份进行辩护，因为这永远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大家会注意到，约翰对耶稣的辩护建立在他一再重复的一个宣告，就是他是一个目击证人。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一定会看到的。首先，我们来看看来自目击证人的三个证据。约翰给出的第一个证据是他亲耳听见了耶稣所说的话，第二个证据是他亲眼看见了耶稣，第三，约翰在第一节的结尾说，我们亲手摸过。为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而成功的进行了辩护的律师克拉伦斯·达罗对人的生命做出了一个悲剧性的总结，他说，人的生命就像海底的一艘船，在海浪和大风中起伏不定，它没有要靠岸的港口，没有船舵，没有罗盘，没有驾驶员，只是在海上漂浮一段时间，然后就消失在海浪中。史蒂芬·霍金写道，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和宇宙为什么存在的答案，那将是人类理性的终极胜利。卡尔·萨根说，我们的星球是茫茫黑暗的宇宙中孤独的一粒灰尘，在这无边无际的浩瀚中，我们陷于迷茫中，没有迹象表明会有从其他地方而来的帮助来拯救我们。嘿，卡尔·萨根，你没有听到过约翰所说的话吗？生命之道已经来了，从神而来的答案已经给了我们，就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所说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耶稣的目击证人约翰给我们的三个证据。第一，他亲耳听见了耶稣所说的话。第二，他亲眼看见了耶稣。不仅如此，第三，他还亲手触摸过他。其次，我们来看看这位目击证人的两个声明。关于这个生命之道，约翰在第二节写下了两个声明。第一，约翰说，这生命，也就是耶稣，已经显现出来。你可以更形象地表达一下，生命出现了。换句话说，他的生命变得有形有体，还可以触摸。这不是一个抽象原则的体现，而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出现在了人类历史上。另外，这也是用来描述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同一个词。约翰在后面第二章谈到基督的第二次显现时，还会再用到它。耶稣基督在第一次降临时与人类历史相交，他将在第二次降临时再次与人类历史相交。这也是实际要发生的事情，是真实可见、有形有体的。我们都能触摸他、拥抱他、伏伏在他的脚前，因为神有一个身体。因此，第二节的第一个声明是，神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成为肉身。约翰还有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声明，第二，耶稣基督和父神一样都是神。请看第二节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个生命之道原与父同在， 这里的同在是指这个生命之道过去一直存在，是与父神在一起。这里借此描述了存在于神性永恒奥秘中的一种面对面的关系。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就是上帝之子，他存在于永恒的过去，与父神有亲密的相交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声称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很久就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说我是。这是耶和华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所说的，我的名字叫我是。和合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我是自有永有的神。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在第二节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们，他实际上是在证明和宣告耶稣基督不仅是生命之道，而且他就是永生。当你听到好消息时，你会怎么做呢？你可能会拿起电话，或者在脸书、推特、微信上讲出来，或者发送电子邮件给朋友，或者去朋友的办公室或他们的家，告诉他们所有的细节。总之，你不会把好消息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约翰说，我到处做见证，传扬这个好消息。在第二节中的做见证这个词，就是做一个见证人的意思。传给这个词包含着一种使命的含义。当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强调的是证词是基于目击者的描述。这就是我所听到的，这就是我所看到的，这就是约翰的两个声明。第一，这个生命之道已经显明出来了。第二，这个生命之道也就是耶稣基督和父神一样都是神。约翰的这两个声明是真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活人，也是永恒的神。那么这又怎么样呢？从这个目击证人的叙述中，是否有什么改变生命、改变思想、更新意念的结果呢？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三点。第三，约翰的见证叙述所带来的三个结果。约翰会说，我所见证的那两点当然很重要，会极大的影响我们，实际上至少会带来三个结果。这三个结果可以用三个词来表达：关系、和好和更新。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关系。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相交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紧密的联系或者是伙伴关系，这是志同道合的精神，志同道合的心，志同道合的心思意念。不是因为我们使用同一种语言，或者我们拥有相同的国籍，或者拥有相同的生活水平、相同的教育背景而走到了一起。我们能够相交，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分享了同样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你遇到了一个人，除了他属于耶稣基督之外，你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你们马上就会有一种亲人般的关系，马上就会相交。我曾经在非洲的一间小屋里经历过这种情况。那天晚上，我向聚集在小屋内的所有人讲道。房间中央有一盏灯，但太黑了，我几乎看不见我的笔记，甚至看不清我的圣经。所以我就不得不凭着记忆来引用圣经的话，当然我没有信口瞎编。我在印度也经历过这种相交， 他们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我说的每句话也要被翻译成不知道是什么语言。在日本的一个有听力障碍的信徒在聚会时，我和他们一起敬拜神，他们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但我们都在永生的主面前敬拜他，他当然也听到了我们内心的声音。与南美洲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只会说几个西班牙语单词。每次敬拜结束后，我都和前来的数百人打招呼，我只是微笑着一遍又一遍地用西班牙语说很好，他们就会开始跟我交流，我就微笑着说很好很好，或者有时说阿们，这也很管用。我和这些人马上就如同亲人一般，因为我们在这位活着的神人耶稣基督的福音上的伙伴关系，所以我们的关系才变得如此紧密。大家看到了吧，由于我们都属于他，所以我们实际上也彼此互相拥有。这就是约翰的见证所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弟兄姊妹在主里的相交关系。第二个词是和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节，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弟兄姊妹之间的是横向相交，还有与神之间的纵向相交。借着基督与神和好，我们就不再与神为敌，而是与他相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有了与基督同样的职分，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职分。想象一下被神所使用来使人与神和好，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职分。下面我要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概念。故事中的这个人使人重新团聚在一起。有两个犹太家庭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分裂，马塞尔·斯特恩伯格移民到美国并找到了工作，他每天离开家后都在长岛坐9:09的火车去纽约的伍德赛德，在那里再转乘地铁进城。1948年1月10号，他像往常一样登上了9:09的火车。在途中，他突然决定去拜访一位住在布鲁克林的匈牙利朋友，这位朋友生病了，于是他改乘地铁去布鲁克林去看望了他的朋友，然后坐地铁去了他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办公室。以下是马塞尔自己的记录，他写道，我在纽约住了很长时间，没有和陌生人交谈，但是作为一名摄影师，我有分析人的脸的习惯，我被我旁边的乘客悲伤的面容打动了。他大概30多岁，看起来非常悲伤，他当时正在看一份匈牙利报纸。我就忍不住用匈牙利语对他说，你不介意我看一眼你的报纸吧？年轻人听到有人说他的母语似乎很惊讶，礼貌地回答，没问题。在去镇上的半小时车程中，我们聊了起来。他说他叫贝拉·帕斯金，战争开始时他是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被捕后立即被送到了德国的劳工营，后来被送往乌克兰，他没能跟家人甚至妻子说一声再见。战争结束时，他被俄国人俘虏，并被派去埋葬德国人的尸体。 当战争最终结束时，他步行了好几百公里，回到了他在德布拉金的家。那是一个在匈牙利东部的大城市。我本人对德布拉金也很了解，我们一起聊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当他来到他父母亲和兄弟姐妹曾经住过的公寓时，发现有陌生人住在那里。然后他上楼来到他和妻子曾经住过的公寓，大楼里没有人听说过他的家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妻子和家人的下落。当他悲伤地离开时，有一个男孩从后面追过来，喊道：帕斯金叔叔，帕斯金叔叔。这孩子是他老邻居的儿子，于是他就去了男孩家里，和男孩的父母聊了一下。他们告诉他：你全家都被杀了，纳粹把他们和你的妻子带到奥斯维辛去了。帕斯金放弃了一切希望。几天后，由于他太伤心，不想再留在匈牙利了，他就再次徒步出发，偷偷越过了一个又一个边境，直到1947年10月，他设法移民到了美国。我在地铁上遇到他的时候，他刚来美国3个月。马塞尔写道：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年轻女子，她是我最近在同样来自德布拉金的朋友家里遇到的。她曾经被送到奥斯维辛，然后被转移到一家德国军工厂工作。她的家人在毒气室里被杀，但她后来被美国人解救了，并在1946年乘坐第一艘难民船被送到了美国。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写下了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打算邀请他来我们的家，想对他有所帮助。这两个人之间似乎不太可能有任何联系，但当我快到站的时候，我很着急地摸索着我的通讯录。我尽量用比较随意的语气问他：你妻子的名字叫玛雅吗？他脸色苍白地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我说：那我们就下车吧。到了下一站，我拉着他的胳膊把他领到一个电话亭。当我拨通玛雅的电话号码时，他站在那里发呆。过了好久，玛雅才接了电话。当我终于听到他的声音时，我告诉他我是谁，并请他描述一下他的丈夫。然后我问他在德布拉金住在哪里，他告诉了我地址。我叫他稍等一下，然后转向帕斯金说：你和你妻子是不是就住在这条街上？他大喊一声：是啊。他浑身颤抖着，我对他说：奇迹就要发生了，来吧，拿着这个电话和你妻子说一说。但是他太激动了，说不出话来。没办法，我从他颤抖的手中接过电话，对他妻子说：你待在那儿别动，我让你丈夫去找你。玛雅后来告诉我，她像做梦一样走到镜子前，想看看自己的头发是否变白了。接下来她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了，直到有一辆出租车停在房子前面，是她丈夫向她走过去。细节她都不记得了，但她知道那是她记忆中许多许多年以来最快乐的时刻。那天绝对是上帝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大家能想象被神使用来带领人重新团聚在一起的那种喜乐吗？这正是约翰最大的心愿，使人建立相交的关系，使人与神和好。在此基础之上，使徒约翰的见证还会带来一个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第三个词就是 更新，灵里的更新。请大家看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有些抄本是使我们的喜乐充足，比如和合本修订版、标准译本和新译本都采用了这个抄本，翻译为使我们的喜乐充足或者是得到满足。哪种翻译都行，因为他们的喜乐就是约翰的喜乐，而约翰的喜乐也是他们的喜乐。福音带来了喜乐。另外，这里的动词约翰使用了一个完成时态的被动虚拟语气。我知道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毫无意义，不过这其实呢很有帮助。我就听过有牧师用这段经文讲到，说我们的喜乐应该时常满意，每天都会在深度、激情和情感方面与日俱增，变得越来越强。如果你今天在耶稣身上的喜乐没有比昨天更多，那说明你可能就没有得救。大家听说过这种说法吗？但这其实不是约翰的意思。这个动词的时态和语气告诉我们，这种喜乐现在可以部分的体验，但将来会完全体验到。我们现在在与人的相交关系中感受到喜乐，在与神的和好中感受到喜乐，借着福音使我们的灵得以更新。但这只是一种体验，只是品尝了一小口而已。多么美妙的味道，对吧？你会因此更渴望它了，对吗？难道你不想更充分地享受它吗？当然了。然而，因着我们的堕落，我们的情绪会起起伏伏，我们的灵会忽高忽低，忽而高涨，忽而消沉，我们的情感起伏不定。但我们常常体验到救恩的喜乐是怎样的滋味，对吗？在主里面的喜乐，我们还想要的更多。总有一天，我们会得到那全部完全的喜乐。我们所经历的部分体验，总有一天会变得完美、完全、完整，永不停息。在未来永恒的荣耀当中，当我们在天上永恒的主面前，在他的圣洁和同在当中得荣耀和得以完全的时候，那在世界上曾经体验到的那一点点喜乐就会变成尼亚加拉瀑布。那不完整的喜乐的味道将变成一个永不结束的完整的完美的喜乐的宴会。与此同时，如果你想现在就知道喜乐是什么滋味，那么当你与他人享受彼此的相交时，你就能品尝到它。当你与圣父和圣子相交的时候，你就是在喜乐中品尝。圣父与圣子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永生的主。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有这位永生的主，他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们流血舍命，以至于因他的救赎，我们得以与我们的天父和好。我们感谢天父，让他借着使徒约翰的见证，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他的信实、他的救赎和我们在基督里的喜乐。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